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台湾辅英科技大学的苏家宏教授，那么他也是《流亡中的民主》一书的作者。今天我们邀请到他来到西藏之声。您好，苏家宏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苏教授，您这次来达兰萨拉主要的目的是拜访达赖喇嘛吗？
是的，从过去到现在呢，有关于印度的藏人的这个政治与社会啊，尤其是在整个藏人社区里面的这些情况呢，我长期呢保持一个关注啊。那所以我第一本书是《流亡中的民主》啊，第二本书是《民主在流亡中转型》，特别是记录了当时达赖喇嘛在政治上退休啊修宪，以及到现在的第三本书《流亡中的转世》。这个问题呢好像也比较吸引了世人的目光。那这本书刚刚出版，所以按照过去的往例啊，我还是诚心诚意的来呈阅给这个尊者达赖喇嘛。那今天上午呢，在这个夜见尊者达赖喇嘛的时候呢，也就我个人呢，从台湾来嘛，感受到一些台湾的问题，所以我也跟这个尊者呢做了一些请教啊，尊者也做了一些答复，但是我很惭愧，因为尊者的答复呢很深奥，我一知半解。
那您刚刚提到那本就第一本著作《流亡中的民主》，还有第二本是《民主在流亡中的转型》。这两本书不但是那些华文读者用来了解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制度的可以说是工具书，可以说是指导，而且连流亡藏人中懂中文的人也会对这本书有很高的评价。那这次《流亡中的转世》这本书，可不可以跟观众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它主要是在讲什么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按照过去的这个算是传统嘛啊，我每一本书都按照就是这个施政跟西藏人民议会啊换届选举啊，我都会来这边做一个观察记录啊，所以正好就是说这本书呢算是连续三届的观察。三届的观察，这是第三届的观察。那我就不晓得2022年我还能不能有这个机会啊继续来这里观察啊，因为实在是个人的时间啊还有这个经济资源都非常的有限啊。那总之它的第一个特色就是介绍了啊这个流亡藏人社会的换届选举，包括施政的，包括西藏人民议会的。那因为它的里面的内容呢得到很多藏人社会的这个朋友的帮助啊，那我就能够在里面呢就是说详细的记录啊，就是说议员的得票数啊，他是来自哪一区啦，那选举过程中的这种风风雨雨点点滴滴好，那可能这个海外的这个华人华文世界啊关心这个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他们都透过这本书来做一些理解啊。所以他事实上我不觉得自己写的有什么这个好的地方啊，但是就如同主持人讲的，它很实用性，算是一本工具书，算是一本字典可以翻查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本书当然上一本书就是介绍流亡中民主在流亡中转型，就是达赖喇嘛在政治上退休嘛，这个对于流亡藏人社区它的政治制度的好还有整个流亡藏人社会的这个走向呢是有巨大影响的。那第三本书呢就是当然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啊，这个转世就好像在说一些不太 不太好的事情啊。我觉得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立贝达赖喇嘛跟藏人的关系，这样的说法呢，更委婉啊，那也更符合事实。那这样的一种讨论呢，我觉得我好像是走得比较前面的。十月也许会有一些讨论，啊，之后还会有一个宗教界的讨论，对。那接下来还有这个，如果这些讨论会不会上升到这个修宪的层次，那又是西藏人民议会的问题了，啊，所以变成说。这个2022年会有一个换届选举，但如果我将来还有第四本书的话，那么整个写作的记录可能就要从今年的十月开始来投入了啊。那觉得这个工程好艰巨啊，非常的艰巨，所以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啊。那么第三个特点就是我锁定在台湾啊，就是台湾这个台籍的藏人，他已经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的西藏人，所以我们说他是藏族的中华民国国民，他的一个政治认同。那我做了一个这个民意调查。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藏人的这个藏传佛教不是藏人所专属的一个宗教啊，它在台湾呢是属于所有汉人跟藏人共同的这么一个宗教，这个特色越来越清楚，从上个世纪开始啊，那台湾人开始接触藏传佛教，那可是呢确实有一些乱象。好，那我把这个跟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也就是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机构啊，有在往来接触的这些藏传佛教的五大教派，包括觉朗派的，啊，这个做了一些访问跟调查。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发现，啊，这些金色呢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北台湾，好，北台湾，第二个特色就是他的法脉传承，通通都是来自印度，除了一个，那就是中国大陆的四大五明佛学院，这样的。但是这个调查是在四大五明佛学院哈，那个这个在大陆的拆迁重整之前所做的调查，这之后。他的法脉传承是不是还能够接续，这我没有办法再追踪了。所以这本书大概有这三个特色跟您报告，也跟观众朋友分享，听众朋友分享。
那今天您是今早有跟达赖喇嘛见面，见面的过程中达赖喇嘛有没有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开示，或者表达一些观点？
我问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觉得啦哈，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台湾呢有很多类似佛教的，我要特别强调那是类似佛教的新兴宗教。这个新兴宗教类似佛教，但它到底是不是佛教？而且。他不知道为什么都会故意披上一层那种让人家感觉像是藏传佛教的，好，那种意象。好，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些乱象。我请教这个尊者达赖喇嘛，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哈？慎重的选择跟随一个上师。我们不能盲目跟随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台湾有一些这种佛学团体啊，那他都不断的诋毁藏传佛教，不断的讲 什么喇嘛教就是双修，好、哦，这种话，好、哦，那个基金会的代表呢就予以驳斥嘛，哈、哦，所以引发了一连串的诉讼。那被安排去当原告去告基金会代表的人，其实都是台湾很善良、无辜的这样的老百姓，他们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徒。然后呢，里面的上层叫他来告。啊，事实上，这个辩护律师问他，检察官问他，你为什么告这个？他说不晓得。所以台湾人有一些很善良的信徒，就被这样利用了，我们感到很难过啊、哦。所以达喇嘛就这个丧失这件事情，引述了宗喀巴大师啊、哦、他的很多这个有经典根据的言论，好、
嗯
哦，那我说我一知半解，好、哦，事实上是理解的甚少，我回去还要好好的研读哈、哦，把达赖喇嘛的这个教言哈、哦，好好的领悟跟体会的，好、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台湾现在呢，关于选举，好、哦、是如火如荼的。可是台湾的外部环境有中美贸易冲突，这个冲突是日胜一日，再加上又有香港的问题，好，那这些问题呢，跟台湾的这种政党上面的竞逐啊，就产生了内外的这种交互作用。我深深的感觉就是，台湾海峡好像因为这个选举呢，变得比较不平静，而且是非常的不平静。那我恳求尊者达赖喇嘛为台海的和平，为台湾的内部社会呢不要再撕裂这件事情呢，跟我们祝福。好、哦，也想听听他的看法。尊者呢，这第一句话就是说，绝对祝福，好、哦，绝对是祝福的。那他也说了很多这个，就是说鼓励哈。
嗯，
这个台湾啊、香港还有大陆呢、啊，这种都是正面鼓励的话，正面鼓励的话，我想这种，达赖喇嘛还很幽默的哈、哦，幽默的说，就好像西藏问题，我天天的祈求，我天天的祝福我们藏人六七十年，但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当然，现场听到大家都。就觉得达赖喇嘛好幽默哈，大家都笑了啊。那但是这笑声里面呢，有一种怎么样呢？其实有一种期待，也有一种虽然有遗憾呢、啊，但是有很多的期待在里面。我们来自台湾，然后每天这样子看那个政党上面这样对立啊，撕裂台湾社会，很难过。我觉得台湾真的需要被祝福。
您刚刚提到台湾的选举还有社会的撕裂这种问题，那我记得2016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的时候，也有当时是观察流亡社区的大选，您当时做的评论是这边的社会也有区域意识的这种深化，然后造成的对立，然后等等各种，还有那个中道跟独立观念被选举两方利用这样子的弊病，各种各样的弊病存在。您当时做的分析观察都非常的到位，然后客观。那这样看来，到今天已经快三年了，差不多。据您观察，那流亡社区的民主制度或者说这个体系有没有变得比较成熟？或者
第一件事情呢、啊？哈，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啊。那我都投射自己啊，台湾生活的经验，或者是那个欧美国家他们的这种选举经验。第一件事情就是这种撕裂啊，其实都到选举的时候才会去撕裂，选完的没有选举的，这个社会哪里有什么撕裂呢？都是选举来的，没有选举就没有这些事。所以我认为这个选举的制度啊，选举的制度当然它是民主的，它是自由的， 它也代表了社会的多元力量哈，有一个制度性的参与管道。好，那让很多人透过选举从下层社会可以往上层社会流动嘛。好，他可以应考试不公职，他可以参政等等的。好，这个制度本身是没有错的，然后民主自由多元社会的兼容并蓄也都是我们值得追求的理想，但是都是对的事情，到了选举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分裂撕扯。好，我认为这是人的问题，人的素质的问题，人很重要。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这个教育还有社会上面的教育，不是老师讲学校的，是社会的教育。那继续选下去，再选一段时间，这个社会呢对于选举对于候选人的职的要求，他看多了眼界就升高了这样子。所以我认为啊，像历届的选举选到流亡藏人社会啊，我想每次都是这样，很多候选人都是主张中间道路的，他们得到的选票，目前我看起来，又从上届来讲，至少65%，我觉得算到最低，65%的人是支持中间道路，也就是说，中间道路呢是透过选举呢取得民意正当性的这一条道路，它不是达赖喇嘛个人的一种教旨而已啊，不是。它是透过选举，透过选举取得民主正当性的东西，它的本质是反对西藏独立的。好，哦，这个很重要啊，这很重要。那所以呢，我认为下一届的候选人可能没有办法背离这一条道路，而且过去的是是非非，属人的问题，属于人的问题，可能大家再多选几次啊，我认为至少下一次的大家就会找一个好像比较没有过去的历史的这种包袱啊是非的人，好，可能这个选民会比较有期待。当然第三个他可能就是行政经验啊，他的理想愿景的这种规划啊等等的。好，这个大概我认为我所接触到，当然我接触到很有限，藏人社会里面好像对这些事情这三点，一中间道路，二属人的这种条件，好，优质化的期待，第三个那就是他保护这个行政经验有理想愿景，好，大概我归纳出来的是这三条，这三件事情。这个我不晓得我的观察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还要接受更多人的这种指教的。
那刚才提到您的这本书的书名说流亡中的转世，您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不敬的感觉。那其实这一段这几年呢，流亡社区也在一直想这个不敬的问题，就是说达赖喇嘛的年龄已经很大了，然后各方都在担心达赖喇嘛的健康问题，然后也在担心后达赖喇嘛时代的问题。那这本身是出自对达赖喇嘛的爱戴跟关怀了，但也有一部分担忧是真的担忧达赖喇嘛不在的时候，西藏这个流亡社区还有西藏本身的抗议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在这种担忧的存在的情况下，您这样观察下来，您也观察到流亡社区民主制度的一些弊病，在后达赖喇嘛时代这些弊病会更加没有约束，然后不断去扩大，还是说会流亡社区这个民主制度会在磕磕碰碰的那个过程中慢慢的去还是在往前这样进步发展？
世界各国的民主经验呢，这个民主都不是来自于上层给予的，都来自于下层的革命啊。那流亡藏人社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它是来自于达赖喇嘛训政，教训的训，训政也就是 达拉玛就是很超前的，就我们就这么做，这是一个最大不同的地方。所以达赖喇嘛的这个理想，好、哦，他的这种崇高的地位，当然都是整个流亡藏人社区民主化的那个最根本的指导性力量。但是，我认为这个民主终究是必须是一种草根的力量。达赖喇嘛在不在，好、哦，都必须是流亡藏人社会啊，这个草根力量，也就是这个藏人本身，能不能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有所坚持？我们把任何一件事情，我不是对达赖喇嘛有任何不敬啊，把所有的希望，把所有的什么事情，甚至什么不好，通通都归结于说啊，达赖喇嘛不在了。那你都没事，通通都是达赖喇嘛的事，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这种答案跟欠缺肩膀哈、啊，欠缺肩膀，欠缺责任心的这样一种说法。更何况在达赖喇嘛这个有生之年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么多届的选举，那流亡藏人社会呢，在这种选举过程中的民主教育只会越来越成熟。那我希望就是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累加更多的自信，好，那自己责无旁贷的就是选风，选举过程当中选举风气，选举文化的形塑，不是达赖喇嘛形塑，是自己去描绘自己的脸孔的，好，你长什么样子是你自己去描绘的，所以应该是一个草根力量。好，那达赖喇嘛这个我们当然期待他这个健康长寿永驻人间啊、哦、可是终究是有他的这个极限嘛啊、哦、达赖喇嘛他不会说自己是永生的，他接见过多少人，他自己在禅定当中看到他这个是110岁啦或是怎么样的啊、哦、这种说法。我们就从这个5跟50，好，在未来5年跟长期50年，像这样的五年就是达赖喇嘛在世的时候嘛，50就是达赖喇嘛就是原籍啊，下一辈达赖喇嘛好、哦、上来的时候，也就是一个中程计划，一个长程计划。我觉得能够归纳出这个那个 550 哈、啊、5跟50这样的一种战略上面的一种指标，我觉得这个施政还有这一届的西藏人民议会，哦，还是蛮有见地的，还是蛮有见地的。那这个5跟50呢，其实我不晓得它的隐喻是什么了哈、啊。那么这个还跟习近平的任期，好、啊，习近平的任期。那个达赖喇嘛的岁算，好、啊、岁算，习近平的任期，你再把它对照这个5跟50，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很有趣的，好、啊、可以去这个更加发人深省的去做一些分析的一个地方。
最后一个问题是，现在在香港正在进行的这个反送中的游行抗议活动是越来越激烈。那很多藏人都对这场抗议非常有感触，这边流亡藏人的官方还有民间团体都先后发表声明，然后表达支持。那有些藏人就说，可能觉得香港跟西藏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您认为香港跟西藏问题从这次的反送中游行来这样看的话，有没有可比性？
我一直哈、哦、很反对一件事情的，就是尤其是西方社会的记者，好、哦，他们在访问我的时候，他们最喜欢呢，就是把这个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全部捆绑在一起，好、哦，捆绑在一起。但事实上，每一个问题后面的时空背景都不一样啊，那你硬要把它这个等同起来去做一些对比， 一些什么东西哈、啊，我觉得没有意义的，就好像在问说一公尺跟一公斤哪一个比较长，哪一个比较重？我比较不喜欢这样子啦，我就每一个案子都是一个那个你必须要尊重它的后面的来龙去脉啊。那从这个就是那个卡尔巴伯的，就是说那个一个哲学家哈、啊，他讲 piecemeal 就是零碎的工程，任何一件事情。它都是这样零零碎碎这样搭搭搭搭搭搭上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哦，也就是说很务实的在这件事情上面面对问题，直面这个问题，好、哦、去解决它。至于来自大陆的这种惯性说法，什么台独啦、藏独啦啊、还有什么疆独，就是土耳其斯坦，好、哦，我都不太明白、啊。我觉得那个台独问题已经够严重了啊、哦。他偏偏就是要去把那个藏独疆独全部都捆绑在一起，然后说这个叫三个 T， 我非常反对这样的说法的。你这种说法就是嫌问题还不够复杂，你把它捆在一起让它更复杂，对事情没有完全没有任何帮助，完全没有任何帮助。所以我认为应该要科学的，好、哦、个案的，好、哦、然后排除不相干因素的去直接面对问题，这是我对香港问题的这个一个前提哈。那第二件事情我要先说一下，就是说我对香港呢很惭愧啊，我的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台湾的选举跟流亡藏人社会的研究。我在香港上面呢，大概就是幼稚园学生的理解程度而已啊，我对于香港的这个情况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啊。不过了啊。不过这个香港街头的抗议啊，到了这种无止境的地步，那甚至打的不是有限战争，现在已经开始无限战争的样子，就是不断的试图去把香港作为一个这个自由港、啊、它是得天独厚的，它有历史条件的取得现在的一种那种低的行政门槛所取得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上的战略位置，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机场，结果不断的在机场上面就让自己的门户啊受到打击，很难想象那是自己的门户自己的命脉，结果自己去把自己家的大门给卸了，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我真的不能理解。好，这对香港人有好处吗？好，这是我从有限战争到无限战争上面的，因为你的议题必须要有所选择，那不能在整个抗争的过程当中丧失社会正当性，一旦丧失社会正当性，社会的支持力量呢流失，好、哦，那整体呢受到这个伤害啊、哦，我觉得我替香港感到可惜，好、哦，所以他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节奏，取得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之后，好、哦，那么有所协商，有所如何如何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这个很多这个尤其是很多人关心香港，关心西藏，关心台湾啊，类似这样的一种这种圈子里面的人啊，总是会有一些这个想象啊哈。那个时代真的是已经是不一样了啊，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在网络时代，在高科技的时代里面，我不认为天下大乱真的是情势大好。过去也许是那个结构啊，社会结构是很陈旧的，那你去把它给彻底摧毁嘛？现在的时代到了这个地步，这个恐怕。这个天下大乱情势大好的这种想法啊，那个不太我们研究政治学啦，或者是像法律学里面的这个你要把这个典范啊彻底的摧毁再重建，一方面不可能，另外一方面就是社会成本呢实在太大，这个就是我对香港问题很有限的啊，甚至是幼稚园程度的这种理解啊，不晓得对不对，可以让大家来批评，谢谢。
好， 那今天的采访到这里就结束，
谢谢，
非常感谢苏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